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沙利文访华后划出重点，推进美国价值，保护朋友。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its interests and values. Look out for its friends.
If so-called
中共强刷地区存在感，美国夯实东南中国海朋友圈。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our allies.
中国官媒高调寻找基辛格，是否病急乱抓药？
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将变成一颗这世界无法摘除的毒瘤。我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念念不忘这个边缘人基辛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欧盟多国国防部长8月30号在布鲁塞尔呼吁各西方盟国履行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承诺。一天前，乌克兰空军表示，西方盟国援助乌克兰的一架 F-16 战机坠毁。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我希望我们都可以了解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和火箭等武器系统，使他们有作战能力，至关重要。接下来，在德国，一架飞往喀布尔的航班于30号早些时候从莱比锡机场起飞，机上载有28名被定罪的人。德国当天开始恢复把已经定罪的阿富汗人遣返回国。德国总理舒尔茨说，我已经宣布我们还将把被定罪的人遣返回阿富汗，这表明任何犯下刑事罪行的人都不能指望我们不把他们驱逐出境。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在与扮演调停人的卡塔尔进行了数月的秘密谈判之后，德国政府面临对移民问题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压力。一个星期前，在一个城市的节日上发生了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持刀杀人事件。六月份，一名阿富汗男子持刀袭击，导致一名德国警察死亡。在俄罗斯，莫斯科一家法庭8月30号宣布延长关押俄罗斯记者康斯坦丁·加波夫。加波夫被控为已故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建立的反腐败基金会工作。加波夫今年4月被警方逮捕，并且受到极端主义罪名的指控。与此同时，8月30号是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以及人权捍卫者李明哲等特别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呼吁全球持续关注、复查以及其他在中国被强迫失踪者。据各方管道的私下统计，近10年来，有多达857名台湾人遭到中国政府的任意拘捕或者强迫失踪，包括2022年被逮捕、现在面临涉嫌分裂国家指控的杨志渊，以及被关押1年5个月但是至今罪名不详的复查。而且两人目前被关押在何处是外界仍然不得而知的秘密。此外，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由于缺乏军事装备，目前还不具有全面入侵台湾的能力。不过解放军正在引进新的先进武器，尝试以新的方法威胁台湾，比方说检查外国货船等。台湾国防部是在向台湾立法院提交的3个报告中对中国入侵台湾能力做出新的评估的。这3个报告分别是民国114年度国防预算书、113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和国防部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民国113年和114年指的是公元2024年和2025年。与此同时，台湾最年长的雌性大熊猫圆圆30号与数十名粉丝在台北动物园 庆祝了他的20岁生日，远远是世界上第一只在台湾产子的雌性大熊猫。
他来台湾我就来看他了。
71岁的梁女士说，
上个七月份那个元仔生日我也有来参加。
远远出生于2004年，2008年作为与中国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与一只名叫团团的雄性熊猫一起从中国来到台湾。两只熊猫总共育有两只幼崽，元宝和元仔。团团于2022年11月去世，享年18岁。最后，中国主要国有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都出现了亏损，原因是国际旅行复苏力度低于预期，国内市场供大于求，以及全球航空运力恢复加剧了市场竞争。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分别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他们上次公布获得盈利的年度财报还是在新冠病毒大流疫爆发之前的2019年。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沙利文访华后划出重点，推进美国价值，保护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四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当天对媒体表示将继续推进美国价值观，保护朋友。沙利文此次访华的目的是在11月美国大选之前缓解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
Under President Biden's lead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its interests and values, look out for its friends.
沙利文对媒体说，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推进其利益和价值观，照顾其朋友。这样做的同时，我们相信与中国的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或对抗，关键是通过外交进行负责任的管理。沙利文说，中国很清楚美国根据其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做出的长期承诺，菲律宾也很清楚我们坚定的承诺支持他们合法行使其权利，海洋权利。
At the same time, nobody is looking for a crisis, not the Philippines.
沙利文对媒体说，与此同时，没有人在寻找危机，菲律宾没有，美国没有，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但我确实对已经发生的一些破坏稳定的行动提出担忧，包括撞击海岸警卫队船只以及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的不安全拦截。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同行讨论这个问题。沙利文在与中方官员会见时还谈到美国一些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他说，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有针对的限制，确保先进技术不会被用来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我解释了我们的方法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并详细描述了我们对去风险实践的看法。我还提出了我们的担忧，对于中国在经济与国家安全交汇点上所采取的措施对西方企业的影响以及对供应链的影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有力的有取有舍的讨论。在谈到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晚些时候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20国集团峰会上是否有可能举行面对面会谈时，沙利文说，我没有任何关于拜登总统的旅行或可能发生的会议的消息要宣布，但他们很有可能都出席。如果他们都出席，他们有机会和对方坐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等待确认或公告，但我认为指向这个方向的事情似乎合乎逻辑而且合理。沙利文与中国官员的会见还涉及美国对大选受到干预的担心。他说，每次与中国官员会面时，我都会提出干预选举的问题。 并明确表示任何国家干预美国大选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次的访问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这是沙利文首次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访问中国。在这次访问中，沙利文先后与中国外长王毅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举行了会晤。白宫在沙利文与习近平会谈后发出的会谈简报说，双方欢迎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所做的持续努力，包括在未来几周内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的安排。不过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拜登和习近平是否会在拜登卸任前再次见面会谈。白宫方面称，美中双方还计划近期举行战区指挥官之间的电话会谈。随着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两国军方的这种直接接触显得格外重要。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沙利文访华后划出重点，推进美国价值，保护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点评节选，中国官媒高调寻找基辛格，是否病急乱抓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媒推寻找基辛格系列，讨论谁可能成为下个基辛格，北京是否刻舟求剑，为什么寄希望于基辛格之类的人物。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对话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访谈节选。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请问这个吴作来先生，包括这一次公开寻找再一个基辛格这样一个行动，那么你怎么来解释北京这样一种心情呢？
基辛格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半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我有一个总体判断，不可能再出现基辛格了。现在的这个后苏联这个普京时代很快就要终结，他们已经变得已成为一个二流三流的国家。那中共已经代替这个前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第一公敌。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国如果出现了一个基辛格，那他就是个叛国者。现在在美国主流社会，谁要真诚的去帮助中共，那他就是文明世界的敌人。而在当时基辛格的时代，和中国的联合是为了制衡苏联，而且中共呢相信基辛格，因为基辛格一直这个才一直这个对中共呢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在帮助中共。中共这不能让人惊奇捉奇，政治上面安全，某种意义上来讲，基辛格是中共的第一恩人。基辛格最严重的问题是，他只关心，就是零零年之后只关心经济，因为他是边缘人物，他并不关心中国的人权，不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
那么我想请问慕容雪聪先生啊，如果北京期待基辛格发挥作用，他应该不是一个边缘人的角色，而是能够在华盛顿起到实质性影响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北京呢似乎念念不忘这样一个边缘人，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慕容雪聪先生。
基辛格去年去世，北京是高调的纪念，习近平亲自给拜登发了一封唁电去吊唁，人民日报群记呢专门刊发了一篇文章，除了表达对基辛格的悼念之情、惋惜之意，也把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好的表扬了一番。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什么，说中美关系是基辛格的毕生事业，也是他的终生成就。这叫什么？这叫盖棺论定，对吧？假如基辛格地下有知，我不知道他听到这样的评价是会觉得高兴呢，还是会觉得受了侮辱。按照中共的这种说法，按照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好像他这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前国务卿好像是为中国当的，是专门为中国服务的。
从中共的角度，基辛格确实值得怀念。从他1971年秘密访华，接下来呢是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然后正式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特别是在邓时代之后，美国开始重视对华关系，把中国拉进了全球贸易体系。这不仅让濒临破产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之机，而且做大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变成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假如美国对共产党政权的各种挑衅、冒犯、入侵全都视而不见，他们继续沿用基辛格时代的对华政策，那么再过几十年，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将变成一颗这世界无法摘除的毒瘤。我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念念不忘这个边缘人基辛格。
以上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继续关注中共强刷地区存在感，美国夯实东南中国海朋友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代表团本周访问日本，表达对美日联盟的支持，并讨论两国如何合作打击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挑衅。此外，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提出，美军可以派船护送菲律宾船只运送补给。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代表团由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勒纳尔率领，在星期四8月29号与日本官员的会晤中，穆勒纳尔强调了加强安全合作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并敦促日本政府继续努力抵制中共的恶意经济议程。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时，议员们讨论了美日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如何合作来确保关键供应链和新兴技术不受中共恶意经济行为的侵害。议员们还与日本高级官员讨论了美日之间密切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以及日本在维护该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穆勒纳尔还表达了对日本主权的支持。此前，一架中国军用侦察机8月26号上午短暂侵入日本领空，日本紧急起飞战机拦截。由穆勒纳尔率领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代表团在跟日方官员的会谈中还谈到两国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以及两国如何在中共咄咄逼人的经济行为下合作加强这种关系。此外，众议院代表团还访问了横须贺海军基地，并会见了日本美国商会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8月29号说，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军队在南中国海有诸多选项。他说，这些选项都涵盖在行动安全的范围内，我不会在此一一列举，以防我们潜在的对手就此谋划反制措施。我们当然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选择方案，美军印太司令部已经做好准备，接到任务并根据有关条约进行磋商后，与我国盟友并肩执行这些选项。一星期前，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多次海上和空中对抗。帕帕罗星期二8月27号表示，美国军舰可以护送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执行补给任务。他认为，美国和菲律宾这两个有着同盟关系的国家可以对这个完全合理的做法进行磋商。这位海军上将表示，美国军方在这个问题上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持开放态度。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中共强刷地区存在感，美国夯实东南中国海朋友圈。马上回来继续关注，围绕台海忧心忡忡，北京存在犹如芒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本周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官员再次就台湾问题强硬表态，这与近来不断加强的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和经济胁迫，都在增加台海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引发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很多国家的担忧。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和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沙利文访华再次突出了台湾问题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点的现实。有分析称，美国应该把与周边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手落在实处。薛小山的报道说，许多专家认为美日澳三国在台湾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三方在如何预防和应对台海危机方面的讨论并不充分，与实质的合作更是有距离。报道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澳大利亚主席查尔斯·埃德尔星期三28号在线上讨论会上说，尽管这三个国家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并且在维护两岸贸易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三个国家的说法各有不同，华盛顿、东京和堪培拉之间关于预防和应对台海危机的讨论仍然没有充分展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日本研究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学者四冈不美指出，日本国内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对台湾给予了广泛而有力的支持，但是高层访问和公开声明还没有转化为有效的实际政策和对台湾的物质支持。四冈不美说，他也呼吁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把这种萌芽中的国内支持转化为实际政策，以便实质的和持续的支持台湾。此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星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重点探讨了发展和深化美澳日合作的一系列途径。美国驻澳大利亚前代理大使詹姆斯·卡鲁索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会选择通过经济扼杀的策略来迫使台湾放弃主权。他说，台海冲突可能造成大量汉族人死亡，这会损及习近平统一中国的所谓成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也在该报告中表示，中国可能会关闭与台湾的很大一部分贸易往来，使其经济关键部门瘫痪。关于中国使用经济手段的做法，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结束访华后，在离开北京前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做了表述。
I also raised our concerns about steps that the PRC has taken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section of economic.
沙利文指出，对于中国在经济与国家安全交汇点上所采取的措施，对西方企业的影响以及对供应链的影响，我也提出了我们的担忧。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此外，钟晨芳的报道说，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在与中方高层会面时表达了美方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面对记者就台海局势的提问，沙利文强调，美国始终没有改变一中政策，而且未来也会继续执行一中政策。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和钟晨芳的报道。围绕台海忧心忡忡，北京存在犹如芒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专栏节目《诗版名夫说三道四》：中共军机入侵日本，中国威胁是否飞上新高度？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东南中国海秀肌肉的行为越来越高调，意图也越来越令各方担忧。本周一8月26号上午，中国军机入侵日本领空，可以说是把地区紧张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进入对方的领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不管任何国家的空军的飞行员呢，这个从他当飞行员第一天呢，就是说这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受到的教育了，所以这个一般的很少是出现真正失误进入领空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呢，它可能有三个理由啊。我觉得第一个理由呢，它是试探。怎么叫试探呢？军机进入领空的话，按照国际法，就是说如果日本把这个飞机打下去的话，在国际法上日本也是正确的。比如说在台湾的这个国防部的方针呢，就是说只要对岸的航空器的实体这个飞进这个台湾的领空，不管它是否有第一机，就直接击落，这是台湾的方针啊。那在历史上，比如像俄罗斯对进入领空的这个外国的飞机，哪怕是民航机也可以发动攻击的，是非常强硬的。但是日本呢，是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对这件事情呢是比较低调的。那么这一次呢，口头上反应很强硬的，但是说中国呢，也就是通过这种试验呢来掌握日本政府的反应程度，来做它整个的战略评估，我觉得是就是有这么一个试探的意义吧。然后第二个意义呢，其实我觉得是对日本的一种恐吓行为了。日本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现在呢大概有十几个人跳出来选举，有一些被称为鹰派，对中强硬派的，比如说高市早苗啊、小英英之啊，这些人是鹰派。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被认为是比较亲中的，比如说像石破茂啊、像这个林方正或者是河野太郎这些人。那么中国呢，就是在这个舆论上呢，就是说警告日本人，就是说日本人国民呢、就是不要卷入战争。我在军事上对你进行一种挑衅，看看给你国民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所以说呢，中国就是对恐吓日本，在施压日本呢是一贯的。我认为这次呢，中国军机进入日本的领空呢，也是对日本国民一种施压，就是说希望日本国民呢能够震慑住，在这个对中国对台湾问题上呢，表态呢就是不是那么强硬。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是有报复的这个嫌疑了。就是其实今年七月的时候呢，在中国的浙江外海上呢，一艘日本的护卫舰呢，在监视中国的军演的时候呢，它进入了中国的领海。当时这个事情呢，就是当然中国政府也进行了这个强烈的抗议了。这个当然说这个在国际常识上，这个军舰进入这个他国的领海，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但是比军机的威胁要小很多嘛。因为这个军舰能够直接攻击到这个对方城市的，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距离，不像这个飞机的话，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就是直接对这个地面进行攻击嘛。当然说这个日本政府也是后来说这是也是技术上的失误，但是中国一定不会这么认为嘛。在中国呢，一定要作为你是这个军舰进来，那我要飞机进去，要表示一个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报复心态了。我觉得这是一点。
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当今时事。本栏目为石板明夫为美国之音撰写录制的评论，评论内容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